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都在不断的做节目，那个因为做节目呢，所谓做节目呢，除了录音以外呢，我是希望做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呢，我想呢有几个平台可以放的。一个，如果在中国大陆呢用小红书，那小红书呢它是介于这个 TikTok 和这个比较大的那个危机的这个网站这么一种东西，比较大的我们叫哔哩哔哩啊。如果大家到哔哩哔哩上面点我的名字，可以看见我很多讲课，那个就很长了，因为每一段的讲课可以要一个钟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切成半个钟头一段，半个钟头一段，并且呢是规规矩矩的讲课。那么这个呢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但是呢哔哩哔哩它的看的人呢必须他有一个要聚精会神的这个心态，因为你打开了有半个钟头的节目，这就比较长，那一般人呢这个没有这个耐心。那所以呢我就要选第二个平台。大家说 TikTok 是不是很好呢？这个抖音呢它不是一个多好用的平台，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的短，它的上面呢你充其量这个一分钟就算很长了，有些人呢就是30秒钟就基本上把节目放完了，很多人呢也是随性的点，那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所谓的订阅户啊，有很多人跟着看。所以呢我就想到在中国大陆呢，如果做视频的话，有第二个平台就是小红书，因为这个小红书它可以容纳大概十分钟之内的节目，这是比较好的啊。大家打开小红书呢，有些节目可能是五分钟，有些节目长到六七分钟，最长的我看也就是十分钟之内啊。那个用的图形呢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很多东西。所以呢我就小红书上我也看了一下，其实呢回到这个我在上海工作呢，几个平台呢都找过我的啊，其中这个哔哩哔哩呢就合作我讲这个建筑历史和这个工业产品设计历史的课，那几个呢都是在这个前几年这个封禁的时候把它做完了，那个不容易，因为哔哩哔哩要雇佣一支团队来做摄影啊。大家看看我的那些建筑的历史、设计的历史的那些视频呢，都做得很漂亮啊，每一集都有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呢加起来也有10几20集，那完整的看完就是上了一个课。估计哔哩哔哩上面我有一群非常固定的这个观众，因为大家用这个方法呢就能够温习啊，有很多人大学毕业准备考研究生，那拿了我的书再去听那个课，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网站。那么小红书呢也来找过我，这个小红书离我这个大学还不远，半个钟头地铁啊，在新天地附近有一栋建筑啊。那么小红书的这个团队呢找我去谈过一次，谈过一次以后好像就没有后来的回音，大概是我讲的节目的内容和小红书的这种这个五六分钟的这种形式呢都接不上，因为我的课都比较大块，那个时候呢我想的就是上课。那么但是呢到最近呢就开始呢有几个朋友啊就跟我一起商量，是不是能够做这种这个五分钟到七八分钟的这个节目，并且呢叫我不要那么拘谨，不要老是盯着就去讲这么一个主题，不是那么学问啊，可以多讲点八卦啊，讲点有趣的事情。那个我呢就上个礼拜啊就到香港去，就有几个朋友呢就帮我啊，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亲戚，他就帮我呢就录这个节目，录了节目以后呢这个有找了很多素材。那我记得我那节的节目是从香港的中环坐那个香港的那个单轨的电车，然后呢到那个西环啊，到西环市场到那个地方走，然后从西环市场这个有一段路，那我开始从那里开始的。 那个在过程里面呢，由于那个环境啊，跟我在平时给大家录节目，坐在教室里面，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不太一样，因为就在一个电车上面，所以我也就比较的自然。我说我很喜欢这个电车，香港的这个叮咚车啊，因为那个车的叮咚叮咚，在香港呢爬了有100年了啊。在港岛这一边呢，从这个最远的从台湾一直到这个坚尼地城，这么长一段路，要是慢慢的不赶时间，你坐个叮咚车，你就能够把整个香港呢，这个港岛这边你就完全看完。哎，我觉得很喜欢。但是呢，我就马上讲到了，哎呀，当时看到一部电影，梅艳芳主演的，张国荣啊，这些人呢、啊，这个演的电影，那个电影叫做《胭脂扣》啊，这个关锦涛导演的。哎，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下班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在电车上遇到一个女鬼从地下升上来了，在食堂这个西塘嘴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说很想看这部电影，只是讲了几句，结果在电车上的对面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旁边听得我录音听得津津有味，就跑来就插嘴来问我，哎，没看过这部电影啊？我说那是张国荣演的，梅艳芳演的，你要得看看《胭脂扣》啊。哎呦，那就有个聊天，所以那整个气氛呢变得非常轻松啊。我想这个过程呢不是我自己原意的营造，我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板的那种学术人，讲话呢就是喜欢讲一些啊有头有尾，这是属于什么有分类，所以我跟大家做节目大概也是秉承了这个规律，逻辑性很强，但是呢趣味性不够，讲的不好听就是八卦不够，所以呢那个把那节节目做完了，今天做好了啊，今天呢就放上小红书，结果呢我一看效果不错，因为我推给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群体让他们看，有很多人说，哎呀，王老师要多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太有趣了，意思就是说跟你以前的节目不一样。那当然呢，我就是要下定决心了。我这一段时间录节目呢是幸亏有自己的这个一个亲戚啊，这个亲戚呢他的是从外国回来的，在外国住，但是呢他对于做这种节目呢他非常有心得有能力，所以呢就跟我谈，所以他帮我呢就用了一点时间了，也不长也不短的时间把这个节目呢就剪辑出来了。因为我讲的话如果从头拍到尾是不好看的，当中有很多镜头还要插入一些参考的电影，比方说你讲到了这个胭脂扣，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些胭脂扣的电影的场景，哎，他就做到了，就把这些作品呢全部合集就放出来了。这个当然呢就想出了一个事情啊，我这个今天不是要讲我做这个节目，我做这个节目呢大家可以上这个小红书上面可以看见的，小红书很容易找到，这个挺公开的一个场景，小红书上面我的那个平台呢叫做受之侃之啊，侃就是侃侃而谈的谈，叫受之侃之，就放在上面，所以你上了小红书点击那个搜寻就找到受之侃之，那里面就有那个内容，里面内容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受之有道是完全不一样，那大概是在那个节目。所以呢我今天想做的就是编辑啊，因为这个朋友还找了他的同学几个人帮我编辑，也都费了一点力，那么当然他们现在做这种工作呢我也没有办法给报酬他们，就完全凭这个热情来做，这个难以为继，我想这样不能做长。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我们大家熟悉了做得越来越好，那个可能剪辑的时间就越短。我想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因为我呢要学会讲一些别人不需要太剪的太多的内容啊，比方说有些敏感的话题你就不要脱口讲出去了，那么这样呢他就剪起来他就比较能够整段的保留这个内容，这个大家都有准备，我呢是责任很大。但是讲到编辑呢，我今天就想到有一个事情啊，今年的二月份，2024年的2月份，我当时回洛杉矶啊，过这个假期，那个寒假，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看见了这个OpenAI， 就是这家很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OpenAI， 他呢就在 ChatGPT 这个地方呢推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叫做 Sora 啊，我记得这个一年以前啊，二月份跟大家讲过，如果找大家找找我们这个节目收之有道的这个2024年的二月份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有这么一段就讲到 OpenAI 的做的这个 ChatGPT 里面推出了 Sora。说了呢，他推出了当时只有几秒钟的两个场景，我看了以后都很震撼，因为呢完全是人工智能做的，一个女孩子下着雨打着伞在东京的这个夜雨纷纷的街头走路，那一段视频很真并且很漂亮，就讲得不好听就像电影拍的一样。那个说了这个系统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就用大规模的人工智能计算来做成你要他做的东西，你就用嘴巴跟他说，我需要有一个年轻大概25、26岁的亚洲女子，晚上比较寒冷的时候在东京街头灯光弥漫的街道上的行走的这个内容，他就帮你生成这个。当然如果生成你觉得不满意，你还可以要改，时间呢并不长，五秒钟之内。那个出来以后我就很觉得很奇怪了，说这东西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时候 ChatGPT 4.0 刚出现就已经做图形了，出现了这个 Copilot， Microsoft 的 Copilot， 我还用要它画肖画，画的是不太好啊。然后出现了一个做的比较成功的叫做 Mid Journey 啊，这个呢我有些时候用啊，它往往呢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我的这个劳动的工人的成本，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那么 ChatGPT 呢也有这个功能，那么你就跟他定的这个画图的 4.0 的这个图形的这个版本呢，你就跟他提出要求说我要什么什么图，他就帮你呢用几20秒或者10秒的时间给你生成你要的图，这个非常吓人呐、啊。那就是说用语言可以指挥它的视觉的生成，但是 Sora 呢，那就更不一样了。Sora 不是出图，它是出视频。那么我看了有几个，一个是好像是一个动物啊，是我忘记是老虎、狮子啊，是什么东西的，就今年二月份看见的。然后有一个女子在走路，有3段的短视频。Sora 说在研究这个。并且说呢，我们做完了就会推出，我就老在猜测大概起码1-2年吧，这个技术太难了。哎，没想到就今天12月10号，2024年10月10号，这个 Sora 的这个老总啊，这个 CEO 这个 Sam Altman 和这个 Sora 的负责人叫 Bill Peebles 两个人出来就宣布这个东西推出了。哇，我想这个东西大家都是拭目以待，等了一年的时间，二月份等到现在12月份，等了10个月，哎，他就说出来了，并且呢还放上了这个体验的地址叫 sora.com， 很容易记啊，就是 sora 两个字然后点.com 啊，就是这个。那么这个一出来以后，这个并且呢这个很快速，然后他开始讲这个事情呢，这个奥特曼出来讲呢，大概呢就说，哎，我们公布这个行了。哎呦，我当时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去看呢、啊。哎呀，没有想到这个大概20分左右，就是由 Sam Altman 和 Sora 的负责人这个 Bill Peebles 他们两个人讲完以后呢，就说我们推广了。那么我想呢，这个可以等一等了。没想到今天这一天呢，这个版本呢就太多人涌入这个 Sora.com。导致这个网站呢一度崩溃，没有办法维持了。有些人马上上去应用，要他渲染一个东西，结果呢本来说10秒之内或者20秒之内可以完成5秒的生成，结果等了20分钟，然后就告诉他这个网站就崩溃了，就关门了。那这个会多长呢？不会太长的，因为这是个应用的平台。应用平台就要给大家用的，现在是做广告让你试一试，那么大家都想试，最后你还得考虑要给不给钱呢、啊、它这个低性能的版本大概一年交个20元你就可以维持一个，贵的版本也是200块钱美元，也不贵，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这个比较贵啊，所以呢这个一下打爆是正常的，想得到。但是呢这个作为独立产品呢，今天这个 OpenAI 在 X 平台就讲啊，他说呢已经这个他的像这个 Plus 啊 Pro 啊这些用户呢都可以开放，如果你订了有这个 ChatGPT Plus 或者 ChatGPT Pro， 那你这个用户呢你就花点钱就可以用了，那么就不需要单独的订。哎呀，热度太高，大批用户涌入这个体验站， 导致这个网站呢一度崩溃，停止注册登录。那么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想办法在 X 平台呢安抚用户。但 X 平台就是原来的 Twitter， 大家就容易在手机上看到，我都收到他的 Twitter， 就告诉大家说这个事情呢要等一等啊。这个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呢，那个对于我来说影响很大，我倒不一定说需要他帮我做成这个视频啊。也比方说我在讲今天讲这个香港的这个西环的这些不同的景观，讲到了这个梅艳芳主演的那个胭脂扣啊，那我真是不太需要他帮我做一个假的胭脂扣，因为网上是找得到胭脂扣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对我来说呢，它今天所显示的个功能，它最强大的是什么呢？它有编辑功能，也就是说我的找亲戚朋友去做的这些工作以后呢，他们就能够用这个 editing 的这个 function 去完成。这个厉害，就是把你用的照片，你要自己录的视频，还有参考用的视频全部交给他，让他呢你有一个语音的导向，他呢就给你编辑而成。这个呢，我所以今天正在做节目，我就突然间想起这个东西呢，可能明年我的这几个朋友所花的时间就会少得多，他们不需要用很庸长的时间去做这个节目，而他们能够依靠这个 Sora 能够极大的缩短自己的时间。那现在大家说要做这个 editing， 就是做这个编辑啊，这个比较难是什么东西呢？它要因为用专业的编辑软件的编辑的软件，我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掌握。其实呢，应该说我从来就没开始用过，因为觉得呢这个事情呢，你要把你的视频、你自己的这个要用的照片、这个定格的照片，你要用参考用的影片，你都要上到一个平台，在平台里面你要分段的看，要剪切，然后呢把它贴起来，当中的过渡部分还要比较这个 flawless， 那么然后呢你背景呢还想配上一个音乐啊，然后你有说明的声音用音带贴上去，这几个等于拼合，这比较费时间。我呢其实电脑上有这个程序，我自己就没用，因为我实在是没时间，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做节目的这个收集，包括今天的节目我都看了多少 OpenAI 的这个 Sora 它这个背景呢，才能够敢跟大家讲这个节目。所以呢一直呢就想到帮我编辑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啊，因为他们要剪很长的时间。哎，现在看见哎呀，今年这个 Sora.com 它大概会推出了一个功能，让大家呢能够做这个 editing， 这个是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一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2024年的这个12月10号是一个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时间，就是 OpenAI 推出了它的这个视频编辑的一个软件 Sora。2月份给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到这个12月份就推出来了，大家可以订购了。那么我们说它有六大的神功能，这个六大神功能呢，这个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编辑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我们知道跟这个 Midjourney 的这个网页的界面它有点类似， Sora 呢也拥有自己单独的用户界面，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比方说小红书一看呢，它有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呢都是你的这个做的这个视频。那么这个页面的编辑它需要的一个让大家看到，不但看见你自己，也可以看到跟你类似的其他的朋友的这个页面的广告，这就是一个我们叫 interface， 是一个界面。那么现在这个 Sora 呢，它也有，它是个视频，但它也有个界面，从平面也给大家看。那么所以呢，你就能够一个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生成的视频，也能够查看其他用户的这个精彩的内容，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功能，这个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最重要，它有几个六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吓人的。第一个就是这个 Sora， 它包含有个功能叫做 Library 啊，名词其实很简单，叫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是那个语言的提示词有关啊，比方说我讲香港西环啊，香港西环市场，这几个都是定的词，胭脂扣，那这都是关键词，你就把这几个关键词说进去，它给你保留在那里，它给你搜索，这个很有用，就不需要你每次在 Google 上打同样的这个字。 那么这样呢，就以便未来使用。当然我讲香港西环我不会经常去讲这个，因为讲一次就完了，但是有些题目呢就讲的很多，比方说我们讲到叙利亚的情况啊，叙利亚我们就讲个叙利亚阿萨德，哎，这个呢他就记住了，以后呢过两次三次他继续提这个内容出来告诉你，这个就生成这个，并且他会寻搜一些跟这个有关的这个节目，这是他的第一个叫 library， 叫图书馆功能，这是 Sora 的一个功能。在工作流程方面呢，它的最让我这个感冒的就是它的编辑功能。它呢比其他的竞争产品呢，它的确是有非常明亮的。那它这个 Sora， 它这个编辑里面呢，它大概有五个到六个左右的功能，非常让人吃惊啊！我这个没有用，但是我现在看着一个叫 Remix。Remix，re 是重新啊 ，mix 就是混合，就重新混合嘛。这个非常言简意赅。用户呢利用纯自然的语言这个提示词对视频进行编辑，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用手工编辑，你跟他说这一段这一段，当然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啊，但是呢是可以用语言去编辑而不需要用手工去编辑。那么他用这个选项用滑块来控制生成变化的这个程度，那你就可以，这个呢我讲的是这个虚拟的画面，也是它生成的，生成就是你完全没有图给它，它自己做出来的，然后呢你可以编辑它，这个叫 remix。 第二个呢就比较重要的叫 recut， 重新剪辑嘛， cut 就是一刀剪的，叫 recut。 第一个叫 remix， 第二个叫 recut， 这两个 recut 呢就是要剪最佳的这个画面。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呢，我现在电脑生成画面我还不重视，我重视的是我自己去拍的那些画面，有些画面呢有些光线不好，有些场景不好，那个你总是想选最好的配合，你交给他 Recut 就按照最佳的跟你剪，跟你把它拼在一起，你告诉他长度他就合意了。所以我讲说了这个编辑功能有 Remix 有 Recut，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更吓人，第三个叫 storyboard。 storyboard 是什么东西？就英文的故事版呢，我们拍电影都要画一个故事版，这个呢故事版呢它有点像这个视频的编辑器，它就把不同的这个提示词把它连在一起，生成一个更长的这个视频，就是你拍了很多，比方说你在这个地方拍一个场景，在西环市场门口讲一下，然后走到里面讲讲这个里面这个楼的历史，然后你又出来拍那个叮咚电车，然后出来呢再拍一个小铺吃的这个意大利粉，那几个呢都不连结的，但是你想把它连起来，你拍的时候是独立的，那呢你就把它放在 storyboard， 然后呢这个前后次序一顺，你告诉他，他马上跟你连在一起。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功能，我想呢这些做编辑的朋友如果掌握了这个功能呢，不知道速度要快多少倍，难以想象啊，这个非常厉害。那除了这个 storyboard 以外，它还有几个，它还有一个功能叫 loop， 还有一个叫 blend，这两个呢就是把它混合，这个主要就是所有的视频呢它有缝，就是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它当中有缝，那么要把两段缝把它接起来变得没有这个缝的感觉，从这个镜头跳到下一个镜头，或者立即切换，或者有中途的推按的转换，这个需要有一个剪接的功能，这个就是用两个这个 Sora 的里面的平台，一个叫 Loop 一个叫 Blend， 它这个功能它就能够做到无限的循环的这个视频，那么就把不同的片段把它融合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Style Preset， Preset Presets 呢是先设定，Style 是风格，这个功能呢就能够跟你选择这个做出来的这个视频的这个风格，比方说你的风格是比较怀旧的比较暗的啊，那个它呢就按照你这个风格剪，如果你给它一个不同的 style preset 的要求，它会变成一个很明亮的或者是节奏很快的，这些风格就决定了，这个我们知道风格一定，这个整个的视频它的感觉就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其实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我们一般人呢不太理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呢它有这个 preset 的这个功能，那我们就看 举个例子说，美国最著名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前几年的叫做这个权力叫什么东西啊，讲白宫的那个叫做 cut off power 啊，就是那个讲白宫的那个总统副总统竞选里面的黑暗啊，这个纸牌屋啊，对了，我看这个纸牌屋讲到口边忘记了，纸牌屋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阴暗的场景。后来我听见这个王晶啊，他在跟那个窦文涛的节目里面，他讲的窦文涛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基本上看不见，像黑夜一样。王晶的回答呢，就讲得很精彩。他说那个场景呢，其实是中世纪的场景，中世纪没有电灯，点个火把，所以整个中世纪的城堡住宅的感觉就是用黑暗的。所以呢，这个叫 preset， 把整个现代的美国的政府，无论是白宫是国会，它里面的场景都 preset 成这种黑暗的啊，人都比较是站在那个光线里面移动的，把它变成这个，就是 preset， 这是一种 style， 是一种风格。我举这个例子，纸牌屋就说明风格的重要性。而它现在这个 Sora， 它就有这个功能，叫 loop 或者 blend。另外呢，还有 style preset 这个功能。你想将来我们看到一些很成熟的电影，恐怕就是用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这个呢，真是不得了了。大家说，那技术规模有多快呢？我呢估计呢，它现在还是有些限制的。比方说我们生成一个5到20秒的视频生成，这个都可以，最长的最多20秒，20秒以上就比较困难了。现在呢最好是5秒。那大家知道，如果大家这个定了这个用这个 ChatGPT Pro 或者 ChatGPT 这个 extra， 你定了这些版本的话呢，你呢应该就有积分啊。我们知道，如果你一年交20美元，这个 ChatGPT Plus， 它呢积分是1000个积分。那么，如果你一年交200美元的 ChatGPT Pro， 它的每年的给的积分呢就是10000个积分。那么这些呢，大家就知道，这就是你手头的钱了、你等于有这么多积分。那么这减要多少呢？如果生成一个视频，它是480个P， 5S 的这视频要25个积分。那么这个就是5秒钟。那么要多少积分呢？如果生成一个480p 20个 second， 就是20秒的这个视频，需要150个积分。那我现在讲清楚了，480个p 5秒钟要25个积分。如果生成480个p 20秒钟的视频，需要150个积分。那如果一年你交200美元，你有10000个积分，你就知道要用多少了。这个还有一个不要超时啊。如果你这个订户你定是20美元的 ChatGPT Plus， 那你呢有1000个积分，那么你就能够保持这个大概5秒钟的时间，也就是说你每一段就5秒钟，就不要超过，超过你要多给钱。如果你交200美元的 ChatGPT Pro， 它呢有10000个积分。那么你可以有20秒长，就不要产生更多的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你自己要学会用啊，就一段一段的做。那么现在呢，这个 ChatGPT 呢已经是公开的这个发售了啊，大概估计呢，现在呢，今年这个刚刚说发售，就是我们说今天呢，这个2024年的12月10号，它公布要推出，但这个呢，还有一些地方呢不能用。现在 Sora 呢，它暂时不支持这种企业的 ChatGPT 的版本，因为企业要求的量大，这个价钱也太便宜了。像这个 ChatGPT Team 或者 ChatGPT Enterprise 就是企业了，还有 ChatGPT Edu 就是教育版本，这个暂时不支持。也就是说，你私人用就欢迎的。同时呢，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也有保护，18岁以下你没有证明的话，你不能开放。所以现在是18岁以下不能用，因为怕这小孩子胡思乱想，利用它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呢会影响这个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个就是大概现在的情况吧。那么到底这个好不好用呢？我呢没有办法，我因为没有办法上，因为最近它是停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呢？我就上网看了一下，今天的 YouTube 上有一个博主啊，他真用了，这个人叫 Marquis Brownlee 啊，这个 last name 大家记住 Brownlee 啊，棕色的李啊，那 Brownlee 叫做 Marquis Brownlee， 他这个 YouTube 上的频道呢，大家只要打上这个 Brownlee， 估计呢就可以提到了。我看了一下他讲的，他用了，他当然是挑毛病了，他自己，他因为他已经登记了，登记呢他就上去，他说呢有些东西呢不自然，那我觉得呢一个机器要做的自然真不容易啊。他说有些地方特别是腿部的运动不自然，如果你要他生成一个人，这个人走路呢这个某些走法是觉得不顺，这个我相信啊，因为呢他就才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能够做的，因为人走路啊跟机器动那个可不一样，人动和汽车动那就完全不一样，汽车简单呢、啊、那个人呢是复杂的，那么所以呢他估计呢还要不断的改善啊。当然呢这个 Brownlee 就说这个 Sora 呢没有解决老毛病，他对于物理世界的规律的理解呢还不够深，这个要通过机器的自我学习了，这个慢慢的提高。另外呢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不足的问题，比较文字的问题等等啊。那么但是呢他在风景镜头的处理方面呢就极为的漂亮，那他真是做的风景，那因为风景呢就无暇可挑剔了啊，无暇可及了，就是这样。他生成的溃，他跟那个专业素材的无人机拍的镜头都差不多啊，他用这个电脑生成。那么但是呢他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有些人说呢他现在做卡通啊，在做定格动画，他呢这个还是做得不太好，如果你想他做一个卡通人物他经验不够，毕竟呢他就那么长的历史，而他的计算的容量的这个平台呢还靠 Microsoft 的这大型的这个计算，那么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今天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日子，所以我单独给大家做一个节目，就 Sora 这个系统呢现在已经上网了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